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感谢神呢、赐给你们这么美好的一个场地啊，能够安心在这里敬拜。记得以前你们在那个 Kanshohaken 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我以前常常去，有长青团去的聚会，所以跟那个地方比起来，这个地方实在是好的很多啊。看到这个地方这么空旷，希望神赶快让你们教会成长，早一点把这个地方全部都坐满人，也让神自己的名得到高举。介绍一下哈，我叫做徐清辉。差不多两年前的话是神州基督教会的牧师，在那个神州基督教会是在那个 Penning， 大概是离以前的台湖稍微远一点，不过也是在西边就是了哈。两年前就2011年开始，我就离开神州基督教会，到台湾去做宣教的工作。下一堂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在台湾的事工。在这两年来，因为我在做的事工大部分是跟福音有关系的哈。目标就是要传福音，所以最近我思想的比较多的这个经文呢，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关于传福音的这些经文，所以也可以说是再一次把以前很熟悉的经文重新再拿来思想，拿来再看一看，发现说有一些经文跟以前的理解并不太一样。所以今天我也是一样，要用我们所要念的这段经文跟大家来分享。那这段经文其实我们都很熟，因为也念了不少次，但是呢，我们今天要从一个角度来分享，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分享耶稣。那这个针对的当然是基督徒来讲，信了主以后，那我们为什么需要分享耶稣？一般来讲，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反而有分享福音的动力，但是慢慢的时间久了以后，我们有其他的事工开始缠累我们，慢慢的我们就失去了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动力。我们大家很熟的就是我这里所列的两节经文，马太福音28:19-20，还有使徒行传1:8，这两节经文都是主耶稣所说的。在马太福音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秒。这个叫做大使命，这是主耶稣在升天以前对他的门徒们所讲的。再来呢，使徒行传1:8是主在最后快要升天的时候他说的，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做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两个经文很明显的是很重要，主在升天以前吩咐的就是很重要，特别重要，因为他选的他就是什么，主要你们看得出来就是要到各个地方去传扬耶稣基督。我们过去我们都说传扬福音没有错，我们要传福音，但是其实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很多人我想大部分人在这两个使命当中哈，你也可以自己衡量一下，据我了解大部分人这两个使命都失败，都没有成功，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可以拿出来回应这两个大使命成绩。换句话说，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完完全全没有一点成绩可以拿出来。那这个呢，当然我们现在是无所谓，但是你想将来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主耶稣问我说，哎呀，我当初吩咐你的这两个使命你做了多少，哇，那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反省，那到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今天呢，在这里我也可以在这里说， 重新再呼吁，呼吁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呢，这两个大使命应该一直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要想尽办法去完成，去达到这个大使命，我们才能够完全满足主的托付。好，所以呢，所以这个大使命英文来讲叫做 Great Commission， 大大的使命，主教。但是有人发现说，现在其实不叫 Great Commission， 叫做什么呢？ Great Omission， 把 CO 拿掉，把这个 C 拿掉以后，就变成 Omission， 就什么一个大疏忽。换句话说，就变成我们大家都不在意的，无所谓的这个大的一个忽略，大的忽略，是不是这样子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要用《使徒行传》这段经文来彼此再来思考。在《使徒行传》3:1-10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念这个经文哈。那我们发现说，这个这十节经文里面分成两部分，1-5前面一段。然后呢，6-10是下面一段。那这两节经文，两段的经文呢，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故事的表面，但是我们要深入的去思想这个故事里面有什么含义啊。所以基本上今天我要讲的分成3个大段。第一个大段就是过去，讲到一个人的过去。那这个人过去他是怎么样光景，我们把它叫做别人属灵的需要。今天我们是从彼得和约翰的角度来看，但是其实就从我们自己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哈，我们要知道别人属灵上有什么需要。好，今天我们先来念1-5哈。请大家一起开口，我们一起开口来念。来，请伸出下午3点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好，我们来思想一下。下午3点的时候，彼得和约翰要到圣殿里面去祷告。那他们呢，就走，从外面往圣殿里走，走到一个地方，走一个门口叫美门。好，那这个美门是要进去这个圣殿，还没有到真正的圣殿，只是在走廊那里。但是就看到有一个瘸腿，有一个瘸腿。那这个瘸腿的呢，每天就坐在那里，每天坐在那里等什么呢？等着人来周济他。就是说也许人家给他一点金钱，或者给他一点生活上的需要的帮助。那这个人他怎么样看到有人走过去，他就呼求，也许他就说请你们帮我，或者等等之类的，就呼求人帮助他啊。那他指望要得着一些收获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清楚。但是彼得和约翰一看到他，很奇怪了哈，这里用定睛，定睛的意思就是很仔细的看。彼得和约翰很仔细的看这个人，第一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坐在地上站不起来，他是瘸腿的，所以他怎么样，身体上有需要帮助。但是彼得还不只是看到这个人身体上的需要，他看到这个人什么，他的属灵上的需要更大。因为他看到这个人坐在那里已经坐了好几十年了，多久我们不知道，对这个人来讲，他属灵上完全是饥渴的，他完全没有办法。有一点你可以看出来很清楚，这个人怎么样，不能走到圣殿里面去，像彼得和约翰进去里面祷告。所以对这个人来讲，他连这一点都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他只能坐在门口，坐在门口就看别人走过去，他自己呢跟神完全没有办法沟通，他不能到圣殿去。犹太人到圣殿祷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祷告，但对犹太人来讲，圣殿是一个神所在的地方，到圣殿去祷告对犹太人来讲有特别的意思。 那这个人呢，我相信他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他坐在这个圣殿门口，他呢居然没有办法到圣殿里面去，所以这个人来看的话，他也许自己不知道，但是呢彼得约翰一看就知道说这个人需要太大，身体的需要太大。好，那这是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看到别人属灵的需要。假使我们回想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也一样，别人也有一样的需要。那我们从这个，我们从自己这一点来看哈，彼得说你来看我们，看我们的意思是一种比较的意思，比较说你现在这种样子，你看我现在这种样子，比较一下，你看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看出来不一样的时候，那个人对你才会有兴趣。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你要请别人看你的时候，你自己要怎么样，要能够有把握说我现在这种样子是他需要的，他要追求的。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要注意自己。所以我们有身份，我们是基督徒，你在你自己身上要让人家看出来说你有那一些他没有他要追求的东西。彼得约翰就这样说，你看我们，他们有把握。彼得约翰这个时候是怎么样，是在主耶稣升天以后不久，没有很久，这个故事没有很久。我们刚刚念的第一章第八节，主耶稣升天，现在是第三章。所以在这个短短期间之间，彼得和约翰就有很大的改变。主复活升天以后，彼得和约翰对于他的信仰，他的信心增加了很多，所以他很有把握能够对人说，你来看我们，看我跟你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好，所以我们来看，由这个瘸腿的人，这个瘸腿人，我们来思想一下他的经历，他个人的经历，这是第一部分。这个瘸腿人这个经历，他怎么样？他，我刚刚已经说了，他没有跟神沟通，他坐在门口，没有办法进到圣殿。那我不知道他自己在家里或者在旁边有没有祷告，我不知道，我相信是没有，因为他呢都靠着自己，坐在门口祷告就是要靠别人帮助他。我想他没有向神求，没有求神来帮助他。那也许有，但是他信心不够，所以神没有答应他。所以这个人跟神他是隔绝的，他是断绝的。也许他认识神，犹太人都认识神，但是他不认识耶稣。认识神跟认识耶稣是有不一样的。一般人来讲，假使各位你从台湾来的，台湾的人都知道有神，台湾人到处去找神去拜，到庙里到什么地方去拜，什么都拜，知道有神，但是可惜的，他们不知道要拜耶稣，不知道他们所要找的就是耶稣。那这个犹太人坐在那里也是这样子，犹太人知道有神，但是不认耶稣是神，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拯救。所以这个人呢，他跟神是隔绝，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也是跟神隔绝的。当你不认识耶稣，不认识真神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是断绝的，是断绝的。所以这个是这个人的光景，他的要求，他没有真正的神可以去祈求。所以这个是这个瘸腿的人。好，那这个光景就像保罗有一次在雅典的时候，他在雅典的街上走路，那他看到一些东西，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这个就是说，虽然人眼睛都张开了，但是看不清楚。雅典的人拜了一个就是不认识的神，那这个神当然就不是我们所知道的真神，不是耶稣基督。所以很多人他们都不认识神，为什么？因为他们跟神隔绝了，他们没有办法跟神有沟通，所以没有办法从神话语里得到任何的这个启示。所以这样的人就是个人经验是隔绝，这叫做我们不认识真神以前，就像保罗在那边所看的，他们拜拜拜了半天，但是没有结果，也没有回应，只是拜，就是达到一个责任而已。第二点， 对不起，第二点就是说他还有罪疚感的经历。这个瘸腿的心里面一定有一个罪疚感。所以犹太人来讲，他们认识就是说，当你假使譬如说像他瘸腿，天生是瘸腿的话，一定是他的祖先或者是他自己犯了罪，受到神的处罚。所以这个人他坐在那里瘸腿的，他一定会说，哎呀，我到底犯了什么罪，神要处罚我们，让我一直坐在这里不能动。所以他心里有罪疚感，这个是他明显的。那对我们来讲不明显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常常做一些我们知道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善恶之分，所以我们良心会责备我们。一般人来讲都会有这种罪疚感，为了你所做的事情你觉得是不对的，你心里面良心不安。所以人都有罪疚感，但是你有罪疚感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你虽然知道做的不对，你只能做得更好一点，也许我自己可以多做一点好事。但是你知道，你假使去算一算，你可以知道你这个人一生当中，你所做的好事比你所做的坏事比起来是差的太多，不成比例的啊。也许你一天说我一天做一件好事，那已经不得了，这已经是好人了，一天做一件好事。但是呢，你一天可能做了10个坏事，每天都做了坏事，你有时候还会忘记做好事。所以你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我们知道不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弥补，所以靠着我们自己的话很辛苦很痛苦。那这个瘸腿的人他也是这样子，瘸腿。所以人都有这种罪疚感。你不要说你没有罪，我们所谓罪不是杀人放火，大家也都知道，是我们内心那些肮脏污秽的事情，贪心、偷窃啊、这个嫉妒啊、这个愤怒、恼怒，还有不赦免人等等，这些都是罪，这些都是神不喜欢的，我们都叫做罪哈。所以这个呢，我们都有。那第三点就是，这个坐在那里的人，他没有属灵的理解，他对这些灵命他不清楚，他不明白，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跟人一起沟通，他自己没有祷告神，他也没有求别人跟他一起祷告。换句话说呢，他因为在属灵上跟神断绝了，以至于他跟别人的关系也是断绝，所以他等于是属灵上是活在世界上，他一个人是孤立的，他没有跟人有沟通。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有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在跟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常常这个我自己都有很多经验，我跟我师母之间也有，我常常说的话说了半天很清楚，但是偏偏听话人不懂我在说什么。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我们中文叫做没有默契。换句话说，你讲的跟他想的是不一样，所以你讲的以为他明白，其实不懂。这个就是我们在属灵上啊，有时候常常是没有不够有一种共通的理解。那这是我们人的个性，人的本性。所以这个是每个人都有的，不是说只有这个瘸腿的人都没有啊。所以这个瘸腿的个人的经验，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其实都很像，特别是还不认识耶稣以前，不认识主以前，我们都有这些经历。好，所以彼得才说你来看我们。那彼得、约翰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的时候，你想一想你自己的经历和我们是不是有不一样。好，那当然这个不是那么简单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好，接下来但是还有一些部分是除了个人的经历是主观的经历以外，对我们个人来讲，就是我们过去这一生哈，还有客观的经历。这个客观的认识呢，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对于我们个人基本上只有两点。第一个，所有人都犯了罪，啊，这罗马书3:23说，世人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个罪不是杀人放火，这个罪呢？是我们人不合神的标准，这种罪啊。我不知道在座你们哪些人有去上过这个三元布道的课哈？三元布道的课有很多经文要背的哈。我今天讲这几个，有几个就是三元布道课。人都不承认自己是不好的，对，特别是中国人来讲，你说你有罪，他一定很生气。他说我做好事，我一生都没有犯错，你怎么叫我说有罪？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解释说，我们所说的罪不是法律也不是道德上的罪，比那个还大，那是天上的法律所定下来的罪，是神的规则里面所定罪。那很简单的就是说，不合神的标准都是罪。那你就要解释什么叫神的标准，你就要让他认识神，让他知道耶稣，这样他就可以知道什么是罪。好，所以这是一个这个瘸腿人他自己知道的，他自己知道，因为他跟神隔绝的，人跟神为什么会隔绝，就是因为有罪。你们看知道创世纪的时候你就知道哈，本来神造人的时候人是没有罪的，完美的人，但是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跟神隔绝了，所以从此他就不能跟神有沟通，不像在伊甸园面对面跟神有这样的沟通。然后呢，第二点就是说罪带来是死亡。本来亚当夏娃不一定会死，当他没有吃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神容许他们一直活在这世上。所以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你可以知道神创造亚当夏娃一直到他吃善恶树的果子，这中间隔了很多年，不是说马上他就去吃善恶树，隔了很多年。所以对我们来讲，亚当夏娃当时他们是一种不会朽坏的这种身体存在的，一直到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犯了罪以后，才受到这个罪的惩罚，啊，他离开了神，跟神断绝了，所以就带来了死亡。所以今天我们都有死亡，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死亡。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曾继承了这个亚当的原罪，叫做原罪。因为当初亚当是代表人去接受这个善恶树的这个试验考验，亚当是第一个人，他代表我们所有的人。假使亚当通过这个试验，他就会一直跟神在一起，他就跟神活在伊甸园当中，就不会到我们今天这种外面的这种会败坏的世界。但是他没有通过，所以从那个时候人就跟神隔绝了，离开了这个伊甸园，到了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亚当夏娃他承受的是死亡，因为他会死，虽然他活了很久，八九百岁，但是他还是会死。那今天我们也有死亡，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这两点是客观的，这两点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可以解决，不是，而是你一生下来这两点就跟着你了。所以这个呢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我讲，也不是某某人讲，我讲的话你可以不听，但是这是神的话，是圣经所讲的。那圣经这两点是讲得非常清楚，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因为是亚当的后裔，我就好像很倒霉了，我就要受到这个处罚，这没有办法解释。但是你可以埋怨，但是反过来讲，当你有了耶稣以后，你得到拯救，那你怎么不埋怨呢？怎么只有一个耶稣我也得到拯救了？一样的道理，亚当的这个试验的失败，所有人都受到处罚，耶稣基督胜过了这个试验，在十字架上胜过了这个十字架上的惩罚，他为我们所有人都赢得到那个胜利，那他是第二个代表我们所有的人。所以这是神的计划，神计划是很奇妙的，第一个人，第二个人，这两个人连在一起，你就看出神在永恒的时候他已经计划好，他把一切都计划了给我们。好，所以这是圣经的需要。所以换句话来讲，从个人的经历和圣经的经历告诉我们说，这个瘸腿的人他需要有一个特别的方式来拯救他，普通的方法是没有办法拯救这个瘸腿的。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不管人你现在活的是什么光景，你也需要有特别的拯救。这个特别拯救呢，就是要借着耶稣啊才可以拯救啊。接下去我们要讲，好了，这个瘸腿人啊看着耶稣，看着这个彼得和约翰，他看的时候，他眼目看的是希望得到一些帮助，希望得到。那彼得约翰怎么说呢？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一段经文，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彼得说：“ 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骡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从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他是那素常坐在殿里。彼得和约翰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跟耶稣生活了3年半，而且又经历到耶稣复活升天的奇迹，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认识的耶稣是跟以前所认识的不一样，而且这时候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可以带给他们很大的能力和力量。所以对彼得来讲，他认为这个瘸腿的人要解决这他自己的需要呢，他只有怎么样得到耶稣基督，他才有办法。所以彼得约翰就跟他分享，分享什么呢？很清楚明白，分享耶稣基督，因为他奉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呢叫他起来行走。他就把耶稣基督介绍给这个人啊，那结果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人怎么样，他身体马上就得到医治了，得到医治。但是彼得跟他分享的是什么？第6节说，把我所有的都给你。那彼得约翰是没有什么财富的人，他给他能够有些什么东西呢？他不是给他帮助，他是给他一个拯救。他给他的方法是治本而不治标。你给他钱，哎，明天他又有需要了，那是治标。但是你现在医治了他，他能够自己起来，他去工作，他可以负责自己的生活，这是治本，这是身体。而且不止这样，彼得除了治疗他以外，他还有什么？你想想，我们做基督徒，就是现在有你对一个人说，我要把所有的给你，那你还有什么东西？除了物质以外，还有什么东西要给他？这里彼得在约翰所做的，圣经没有提到，没有讲很清楚。但是呢，这个就是要分享耶稣，要把为什么我能够让你起来医治，为什么你能够得到这个瘸腿医治，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他的能力让你得到医治。那这个就有很多需要解释的，这里圣经没有记载，那这个人他是明白了，因为彼得已经把所有都给他，他们能够给他什么？给他的就是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全部也一样给他。换句话说，我们要明白清楚，我们自己从耶稣基督到底得到了些什么，你才可以有把握说我也要把那些给你。所以传福音的时候要做见证，有时候就是这样的。见证并不是说我们要讲自己怎么样怎么样了不起，其实不是的。见证就是你要把从耶稣所领受的同样的也给别人，让别人也得到，这样才是分享。即使你只讲自己好的话，那别人没有得到好处，这样不够，这样不算哈。所以这里彼得约翰说把所有都给了他，那给了他些什么东西呢？那很明显的，这个人所得到的远远的不只是身体医治。你看到他怎么样？第8节，他又走着又跳着赞美神，赞美神。犹太人赞美神的时候，常常是碰到奇迹神迹的时候他在赞美神，所以他知道他所经历的不是普通的，是神在他身上作为，所以他经历了神。所以对他来讲，他不只是得到医治而已，他的属灵上的饥渴得到满足，他完完全全比他所期望的得到了更多啊。就是说，你即使走在路上看到一个乞丐的时候啊，你也许怜悯的心动了，你就给他一点钱啊，但是假使你回来想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给他的帮助其实很短暂，而且对这个人帮助不是很大。也许他一天他就肚子可以得到饱足，他得到满足，但是明天他又来坐在那里， 你不会再回去再每天给他钱，所以这个不是。所以彼得约翰在这里所做的其实是一件让我们深深的思考的事。你有没有办法让一个乞丐坐在那里，因为你而让他站起来又跳又唱然后又很高兴，有没有办法？我所知道的故事里好像从来没有这样子，没有说一个乞丐你给他什么东西他就哇忽然间起来很喜乐，没有。也许有人会说，好，哪一天这个人得到100万，他会起来跳着跳着，也许吧，就好像一个人中了这个乐透一样啊，得到这个大奖。那我看电视上得到大奖这些人也没有一个人又跳又跳又唱的，没有。也许电视没有照到那些，但是他们的喜乐我也看不太出来。所以这个人他不是只有物质上得到满足，他心里面真正的得到了一些。那他得到了一些什么呢？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就是说彼得约翰到底给了他什么东西。这个就是这个瘸腿人现在的光景，前面我们讲的是这个人过去的光景，他现在呢，现在他得到了彼得约翰给他的他的光景。他得到了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把他成就在彼得约翰上的也同样成就在这个瘸腿人身上，给了他，基本上给了他有几样，当然我们这里不完全，但大概你可以了解。第一个就是永生。永生是什么呢？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到永生。这个永生就是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天堂啊，天堂。那我们上三元步道的时候，通常要问人家说，哦，你有没有把握啊上天堂？那意思就是永生哈，有没有把握上天堂？对中国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可慕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去拜拜烧香，就是希望将来到天堂，那佛教叫西方极乐世界等等，所以他们是有一个梦想，一个理想。哦，中国人是有追求的，中国人是希望到天上去的，没有人想要下地狱去。哦，这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你问他有没有把握上天堂，他应该会给你一些答案。但是这个瘸腿人他在彼得约翰分享耶稣的时候，他就得到了永生，他就得到这个永生。彼得约翰给他分享了以后，他信了耶稣，马上就得永生，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讲的话，这是我们从圣经里神的话里告诉人家。所以各位，我们不要轻看自己。圣经说哈，基督徒是祭司、先知和君王。很多人都不会想到，到底我为什么是祭司，我什么先知，我什么君王。那祭司跟君王不说了，但是先知就是在这句话上面，当你对人讲耶稣，然后你念这章经文3:16跟他说的时候，他说呢，你信了耶稣你就会得永生，你就会上天堂。你自己亲口对那个人说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做先知了。你自己要有把握，为什么？因为是神的话。所以神的话你对那个人讲的时候，你是在行使一个先知的权利，因为你是在预言说，当你听了我分享相信了耶稣以后，你也可以得到永生，你也会上天堂。你怎么知道？因为你是用先知的职分来对他说。那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用圣经的话语说对人传讲福音，我们就是在做先知。所以你不要轻看自己，我们要背圣经、背经文，到时候要用出来，我们知道那是有能力的，因为那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都是小先知。好，所以这个话。第二点，这个人罪得到赦免。那时候以弗所书1:7，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能照他丰盛的。我们过去所犯的罪，也许有形也许无形的罪，都可以完完全全得到赦免。过去现在将来还没有犯的罪都得到赦免了。为什么？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他得到赦免，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面对神的时候，哎，你就不用对你自己罪负责，你就说我信耶稣，耶稣已经替我承担了罪，我的罪得到赦免，这样就够了。那这个瘸腿人也是这样，这个瘸腿人他坐在那里， 心里一定很有罪疚感，我过去不知道做了什么，我今天才这个缺腿。但是现在他起来了，他知道他的罪得赦免，他不用再担心他过去的罪，他也不用再惧怕了，因为他现在不用再回答人家的问题说你今天坐在这里是你过去犯了什么罪，他不用了，他站起来了。所以对他来讲，他释放，他得到释放。所以从他来讲，他的罪已经在他身上没有作用，没有产生作用。这我们要自己要记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不能被罪压在我们身上，我们整天都活在罪疚感里面。这个就是你不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才会这样。但是小心的，我们不能够因为罪得赦免我们就随便犯罪，这样不行。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你犯了罪，你的罪得到赦免，圣经告诉我们要什么，你要去行善。行善，行善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不是罪人了，你要让人家看见你是好人，你要行善。你做好事的时候，哎，人家看到你不一样了，他就知道你是基督徒。所以你没有罪了以后，你就不能停在那里，你还要积极的去表示出来，我现在不在罪患当中呢，你就要行善。那圣经也鼓励我们要预备去行善，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是你最少要有一种认识，你要预备去行善。行善当然你要自己好一点，你要工作做得好，你做什么事都要比人家认真，你不管怎么样是让人家看到你不一样，这就是行善，这个就是一种见证。所以行善不是一种好像是不得已我有责任我要行善，不是，你要积极的见证，让人看到你以后他就会渴慕，他就会想我也要跟你一样。我们基督徒是要慷慨，我们奉献，社会上有需要我们奉献。那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当然是圣经教我们要这样做，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还有一点，就是让人看到你的不一样。你的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有能力，我们可以拿钱出来帮助别人，不是说我们很有钱，而是我们拿钱出来的时候别人就看见说，哎，做基督徒不错啊，自己有饭吃有房子住，还有钱可以拿出来帮助别人，我也要做基督徒。就是说让人看到以后他就会想，哎，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呢，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这个不是一种好像是责任，这是很自然的。我想作为基督徒久了以后，你体会到我们神耶稣基督的心意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做出这些出来。好，然后再来就是与神和好，那是罗马书五章一节说，哈，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与神和好。这圣经那个圣经教导，所以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直接跟神有交通，有祷告，你随时可以跟神有交通，不管你在哪里啊，不管你在什么时间都可以。那这个呢，就是直接跟神有沟通，你跟神的关系现在又和好了，又交通，又沟通了。这沟通就好像就是说，本来跟神的这个频率是不通的，现在哎又对上去了，频率又对上去。所以这个频率呢很重要。你假使你的祷告神不听的话，也许你的频率用的不对。当然我这是在开玩笑，不是说真的有这种事。但是呢，你没有触动神的心，所以神没有听你的祷告，那就是沟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去寻找什么样子的话频率神会听，这样的话你的祷告一定有效。啊，我不是说功利主义哈，好像说哎呀，我信了神，要听我的，啊，神听我的我就更信他，我不是这种意思。我是说，你信了神，你体会到神的心意，明白他的旨意以后，就不会乱求了，你就不会去求那些神不会答应的事情，你就不会去胡思乱想，想一些你明明知道神做不到的事情，哦，神不会做的事情，你就不会了。这就是你把你的频率调好了以后，你跟神有一个沟通，那你就讲了。我刚刚说的，我们跟人没有办法沟通，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种好像是同样的频率在沟通。就好像知道你飞机在起飞在天上的时候，跟地上的塔台要沟通， 他们沟通是有一定的频率的，假使没有用那个频率的话，他们两个就不通。所以你上飞机以后，他说你要把手机电脑全部关掉，就是因为手机电脑的频率有一些跟那个塔台在沟通频率很近，会影响到，所以不能用，而不是说会产生什么结果，不是的，哦，所以一样的，在一定的频率之内，两方面才可以沟通。所以当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跟神恢复了这个频率，另外喜乐，喜乐就很明显，哦，我刚刚说这个人又跳又左右跳，他怎么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他怎么样？这个其实在彼得前书有告诉我们，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瘸腿的人亲自体验了神，亲自得到医治，他很喜乐。但是我们没有看见耶稣，我们也没有听见，但是我们也可以有大喜乐。因为什么？因为圣经也告诉了我们，我们会得到喜乐。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喜乐，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所以我们会从耶稣那里领受到喜乐，不是你自己的。所以你不用好像拼命去追求，你打开你的心，耶稣基督就会给你。当你打开你的心，让耶稣在你身上做工的时候，喜乐就跟着来。当你把自己关掉的时候，耶稣没有在你身上，你自己辛苦了半天还是很辛苦，没有喜乐。对，这个是很简单。这个瘸腿人得到医治以后，哇，他的心忽然打开了，他知道了有神了，他知道说，哎呀，我以前盲目的，我以前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现在神在我身上动了工，医治了我，我又听到耶稣基督，哇，太好了。所以他心里面很喜乐。然后生活的目的，这个马太福音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加减。那这个人以前生活是没有目的的，他整天就坐在那里等着人家给他施舍，现在不一样了，哎，现在他可以走路了，他起来，他有目的了，最少，哎，他马上可以进圣殿一起去祷告。后来他就进了圣殿，他怎么样？他也变成一个活活的见证，一个见证啊。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你回去看后面那两节的时候，你就看第九节，百姓看见他赞美神；第十节，认识他是那树上坐在殿门口就坐，因着他遇见满心怎么稀奇惊讶，稀奇惊讶。人家一看到这个人，心里面马上就赞美神，然后呢又奇怪说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们就开始要听，开始来听。所以这个人他就可以很容易的传福音，他可以走到哪里告诉人家说我以前是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人家一听马上就有兴趣，就要听为什么会这样。那假使这个别的人也有需要医治的，一听，哎，他马上同样可以得着。所以这个人他生活上开始有目的了，他走到哪里人家都会问他，哎，你现在跟以前怎么不一样，他就可以做见证。所以这样的他这个人生来讲，对他这个人生来讲，他真的是非常的丰盛，非常丰盛。他已经不像他以前那么欠缺了，他呢到处去，哎，他可以为神工作，他自己也很心里面也很满足。这是第二点，这个人就从彼得和约翰得到了这么多。当然我们在这里是推想，但是这个人得到拯救，他就会得到这么多。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彼得跟约翰讲了些什么话，但今天我们可以告诉你，当我们自己得到拯救的时候，你也得到了那些这么多，你也同样得到了呀，你也得到这些都应该有啊。所以要清楚明白哈，得救了以后要明白你什么地方得到了，耶稣基督给了你什么东西，这个叫做得救的确据啊。就是说你得到这么多，要是不明白，你对得救恐怕还是有一些考虑。所以基督徒哈，对我们信仰要有清楚的认识，我们要明白我们信仰以后我们得到的是些什么东西。得到这些东西，你要知道在你自己身上有什么表现，你才可以明白你真正的是得救。所以得救是很简单的，当然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得救上天堂，但是 你是不是完全接受，心里完全明白呢？就要在你的行为上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讲的这些呢，就是你要跟着而来应该要有的。你要有把握说我有永生，你要有把握说我的罪得到赦免了，没有人可以拿去的，因为是耶稣基督给你的。你要有把握说我跟神的关系已经恢复了，没有人可以把你拿去。保罗说不管世界上什么迫害怎么样子，没有人可以把神的爱从你身上拿去。你已经有喜乐，当然不是整天都快乐，但是呢你有喜乐。喜乐意思就是说你有重担的时候交给神，你就会释放，你就有喜乐。就像这个瘸腿，然后你有目的，除了你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工作家庭以外，还有目的，你要为神做见证。做见证其实是这样子，从哪我在思想为什么要做见证。一个人他站在前面做见证，一定是他遇到了什么事，他觉得他一定会说不可，一定要跟人家分享的，他才要做见证。你不会整天跟人家讲吃饭睡觉工作，这些大家每天都做的，你不会跟人家分享这些。你分享的一定是很特别的，某天某时某时候遇到了什么事情，得到神的拯救，你才会见证。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传福音的动力，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耶稣基督没有认识，不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有多好，不知道说他是怎么样子在你身上行了什么样奇妙的事情。要是没有的话，你当然不会分享。但是事实上我们要自己去反省，你要去反省，你要体验。像我们今天所讲这些，耶稣在你身上事实上是有的，只是你平常忽略，以为理所当然。但是仔细去想，你一定会发现一些可以分享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见证，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好，接下来我们要讲下面一个，就是说第三点。我现在在讲说，也这个彼得约翰为什么要像这个人这样做。第三点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唯一的盼望，这是将来，这讲了将来的事情。耶基督是唯一的拯救，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人，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靠着耶稣的名可以得到拯救。所以我们只能靠耶稣基督的名得到拯救。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要告诉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人说，你拜的那些其他东西都没有办法救你的，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救神的话，圣经说的，神自己说的，所以让他们清楚。因为其他的宗教从来不敢这样说的，不管你拜过去有经历什么教，或者其他人经历什么教，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说你只能拜他们这个其他的教，其他的神都不能拜。这个叫独一真神的教，世界上只有犹太教、回教和基督教，其他的都不是的。犹太教和回教其实跟基督教是有关联的，因为他们所相信的那个真神是同一个源头的。犹太教是没有问题。那回教来讲，回教所想的这个阿拉，其实就是旧约里面的耶和华，只是呢，他们又自己增加了一些教导，穆罕默德的教导，把阿拉讲的跟我们圣经所讲的不太一样。但事实上，回教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回教徒，所以亚伯拉罕你知道圣经说他是信耶和华的，他是相信那独一真神，所以回教其实也是从那一支出来的，只是后来他们加上一些扭曲，以至于呢跟我们现在讲的不一样。基本上回教缺乏的就是爱，回教是有公义的，但他缺乏了爱，因为他们的回教的神不是爱的神，不是慈爱的神，所以回教徒很怕神的处罚。他们听神的命令就是因为怕神的处罚，所以神的处罚太厉害了，以至于他们就不敢不听。但是没有平衡，慈爱跟公义在回教里面没有平衡，但我们基督教神不是，我们基督教神有慈爱又有公义，所以呢， 又喜爱我们，又不希望我们做坏事，所以我们这个神就好像父母亲一样，是非常贴心的啊。所以基督是唯一的盼望，给了上面我们所讲的那些以外，将来会怎么样呢？耶稣是唯一的拯救。这个瘸腿的人在没有认识彼得以前，他没有，他自己没有拯救，没有办法，他完全无能为力。但是耶稣来拯救了他以后，他以后永远就得到拯救，他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这个人他以后就一直不用再回去当初那个瘸腿的状态。第二是基督是神一人独一的宗保，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只有一位神，是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宗保的意思就是说是一种桥梁，我们把所需要的祷告说给耶稣听，耶稣在天上替我们代求。那这个当然不是说神没有听到，神是听到了，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在那里保证说，我们所祷告奉他的名的祷告呢，一定会达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祷告完了以后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是因为这样子你才有保证说神一定会听到这个信息。当然你没有这样说，也神也会知道了，不是说你没有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你就说神没有听到，不是的，而是说当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就等于一个保证说这个祷告一定会到神那里去。为什么？因为借着耶稣的宗保这个桥梁，他替我们保证这个事情。换句话说，圣经里面的神，特别是旧约，我们人不太明白，不太认识，我们对于旧约里讲的耶和华，我们实在是摸不着头绪，他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不太清楚，他也没有形象，然后他只能借着先知告诉我们一些话语，所以我们一般人没有跟神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现在借着耶稣就不一样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借着耶稣做桥梁，跟神建立一个沟通的桥梁。我们跟耶稣关系你也容易建立，你知道耶稣是怎么样一个人，他也是跟我们一样在世界上生活过，你的经历你的生活他都知道，所以耶稣可以知道你所要祷告的内容，他都知道。耶稣跟父神之间的关系是完完全全的透明沟通的，所以他有把握，他也保证我们的祷告完全可以让神明白。所以即使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耶稣的宗保，你跟神之间的沟通就不太清楚，不是很明朗，你知道吧？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耶稣怎么样怎么样，哦，那也许你就应该比较清楚啊，你的祷告呢他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你们以前也有学，因为耶稣在世界上他活了30年，他跟我们人一样，他有人性的，人性的耶稣可以明白我们作为人我们所想所思的，而且所经历的他知道。你困难的时候，你遇到伤心的事情的时候，你跟耶稣讲，耶稣知道，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了，所以就是这种很密切的一种认识关系。所以这个宗保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这种认识，不像其他宗教，其他宗教没有这个宗保，其他宗教的话直接去拜那个偶像或者拜那个什么，但他没有办法有把握他可以得到回应，因为他怎么样，他没有一个人性的一个宗保来替你做这个沟通。好，再来，基督是人生的唯一指引，这我们知道，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的意思是当然是一条路，但是道路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指标，指标你人生要怎么走。所以这个指标就告诉说，当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就有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有一个指标指引我们，就好像你坐在一个船上，哎，以前是自己在掌舵，现在你这个船呢是耶稣在帮你掌，所以你就不用怕你这个船走错了或者走歪掉了，因为耶稣帮你掌舵的时候 这个船一定会到达目的地，但是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个舵交给耶稣去掌管，而不是自己又舍不得又一边拉着要照自己的方向去走，这样的话就是没有耶稣的指引。所以这个瘸腿的人他不一样，这个瘸腿的人他怎么样，他认识了耶稣，他交托给耶稣以后，哇，他以后人生他就不用再去担忧以前那些事。好，第四点，耶稣是罪人的罪唯一的救赎，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赎。这个要跟人分享的时候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拜其他宗教人，你要跟他讲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因为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耶稣基督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时代，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目的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时代，所以这个时代是很罪恶的，我想你们现在应该慢慢都体会，虽然在美国以前觉得很好，但现在你也在社会发生的事情，天天都是有人拿枪这样这样这样子，然后等等啊，越来越可怕了啊！现在也不只是莫名其妙的人走在路上有人就会拿枪来做一些坏事，所以你活在世界上完全没有保障，所以这个罪恶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邪恶，就是因为美国这个社会越来越离开了耶稣，照着人自己方向去走，所以免不了他们就会承受这个后果，这很可怜。现在就是说失落，他们叫失落的一代，以前呢九零年代这一代他们没有很好的传统的基督教的这个装备，所以他们自己的追求，然后呢就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得救了以后将来的盼望，我们将来的责任。所以假使你明白这些点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将来这个道路你完全是不用去担心的，这就是得到拯救以后你就会得到的，这些得到这些你就不是自己的，你不自己的，因为你已经交托给耶稣了，你不自己。所以是将来。所以我来作为结论，故事哈，有一个女的宣教士哈，在亚马逊河内地在宣教哈，有一天她对着一群学生在讲这个耶稣基督，在讲耶稣基督。那她在讲耶稣基督呢，她就说这个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你信了他以后，哎，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她把它讲出来讲。那这时候有一位年纪大的人站在旁边，老年人哈，坐在旁边听。好，听。那听完了以后，学生离开了，他就来跟老师说，他说：“老师啊，你所讲的那些哈，一定不是真的。”他说：“一定不是真的。”为什么不是真的？假使这些你讲的这些这么好的话，我过去一定会听到的。假使是这么好的话，一定有人早就来跟我说了，不会等到我年纪这么大，几十年六七十岁了，到今天才第一次听到。所以你讲的这个一定是假的，一定是不是真的。那这个宣教士就一直尝试的要说服他，跟他说：“哎呀，是真的啦，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个老年人还是离开了，他就走回去他的原来的地方，一边走他一边又在讲。这一定不是真的，一定是过去，就是说要不然过去一定有人跟我讲。你们觉得这个老年人说的有没有道理？是有道理的，因为假使是真的好的话，他一定早就听到，一定会有人跟他说的。这个人呢，就是因为没有过去没有听到福音，以至于他今天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你说传福音很重要吗？很重要的，因为你要把你所相信的耶稣跟人家分享，让人听了以后他才知道，哦，有这样子的好的事情是神要赐给我的，他才不会像这一位老年人这样。或者反过来想，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彼得和约翰要到圣殿去，走到半路上的时候，看到这个瘸腿人，假使彼得约翰没有停下来，假使他没有 对这个瘸腿的人说，介绍耶稣，分享耶稣，用耶稣的名的能力医治他的话，我相信这个瘸腿的人可能一生就要永远坐在那里，坐到他去世为止，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也没有人奉耶稣的名来医治他。所以各位，分享耶稣，你说有需要吗？非常的需要。世界上有很多人现在没有听过，因为没有人去跟他讲。那为什么没有人跟他讲？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常常说，知道说，哎呀，有很多人，他们因为没有人分享，以至于他一生都不认识，没有得到拯救，那多可惜啊！所以啊，我们要开口，我们分享。结论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失落的世界唯一的盼望，所以基督徒要和别人分享耶稣。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做的，要不然就会有人因为你没有分享，他一生没有办法得到拯救。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谢谢你，我们都是蒙到你的拣选和拯救的一批人，我们也从你那里领受了那许许多多属灵的好处跟恩典。这个时候求你也恩待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不只领受，我们也要去分享。有好多人他们不认识，因为他没有人去分享，是吧？求你给我们有激励，激励我们能够努力，遇到有机会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努力去分享，分享让很多人也得到你的拯救，满足你自己的心意。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主，感谢主，徐牧师给我们带来主的信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带来如此的恩惠，罪的赦免，让我们罪得赦免，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让我们生命有平安有喜乐，和神和好，让我们生命有意义有目的。但神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因为有太多太多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有太多太多人从来没有听懂过福音，有太多太多人从来没有看过人真正被福音改变的生命究竟是什么样子。神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人因为人们需要主。好，我们以下面一首歌作为我们的回应，大家请起立。